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又是我们了，我是康宁。
嗯，对了，今天综述主日啊，那所以也代表呢，我们的圣周开始了，要预备这个受难节、复活节的时候了。
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的教会有没有什么预备啊？可能有些教会还不能实体的聚会。昨天你不是说吗，在限制里面我们更有创意吗？
诶，我跟你说我们教会做什么，我们呢就在复活节崇拜以后呢，我们搞了几个工作坊。一个呢就是跟孩子们一起弄复活蛋，然后就亲子的工作坊。另外一个呢就是让这个弟兄姊妹有圣经问答比赛，就是复活节的圣经经文
线上的一起来抢答吗？
对啊，就是我们的同工安排这个复活节的比赛咯，就可以让大家一起去玩。然后呢我就跟牧师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也负责一个讲座，就特别谈谈洗礼的礼仪啊，那些规划啊，那就吸引不同类型的弟兄姊妹咯。
很好啊，我觉得不要因为疫情或者是因为一种的限制，我们什么都停下来了，什么都停下来就只能待在家里。那如果发挥一下创意，大家一起脑激荡一下呢，还是可以想出很多很活泼又可以一起参与的点子的。
对了，所有限制都是机遇，因为那个机遇呢就可以让我们打破既有的很多的模式，我们就不受那个旧的模式限制，我们可以试新的东西咯。那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呢请了我们教会一位漫画家了，他呢就画一个复活的主漫画耶稣绘画工作坊，就让我们呢可以一起画一个耶稣的样子出来。
那每个人心里面的耶稣都不一样哦。
没问题啊，那就画啊。
很好，谢谢万峰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些创意的点子。虽然现在我们如果才想可能已经太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欣赏。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如果不能去教会了，做父母的可以带孩子做复活蛋。又或者呢一起想一想跟孩子做一些圣经问答也是可以的。好，那讲到这方面呢，其实良友电台每到这种节庆呢都会有一些节目为听众朋友预备不同的特辑的。
嗯，有一个呢万峰就要先道歉，就是呢因为这个阮一新老师离职呢，我对于良友圣经学院的东西呢就没他那么敏感，他每天都提着万峰你快点宣传，万峰你快点宣传，我就漏了。就是呢良友圣经学院呢3月28号到4月2号呢就有6天的特辑，就是遇见复活的主，是骆云秀老师主讲的。
哦，那现在错过了怎么办呢？可以在哪里重听吗？
当然可以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 lts33.net 还有良友电台的网站可以重温这6天的节目。那这个也是在复活节里头我们适合播放的节目了。
那除了良院在之前呢有这一个安排之外呢，我们还有呢看到就是拥抱每一天呢会从4月10号开始呢，一连7天到4月16号呢就会有一个复活节的特辑。那从耶稣的受难与复活谈到呢不同希望呢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还有呢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
嗯，还有第二个呢万峰就失职了哈，又漏了，就是呢
又失职
就是呢线上今天呢有清明节跟复活节的特辑，就是全人的释放四福音透视，就是呢文慧老师呢就请来他神学院的老师呢，再加上这个杨谦老师去读出他的这个播音呢，就去 分享在四福音里头的神迹。那这几天呢都在谈这个血漏病人啊，还有谈这个麻风病人啊，耶稣怎么医治他们。
嗯，那这些跟复活节有关系吗？
就是他说是复活节特辑了，文辉老师说啥就啥了，我就听他的嘛。
诶，那另外呢，我知道就是故事新天空节目呢，在4月15号呢也会有受难节的特别安排，就是今天是受难节，我们一起来沉默。
对了，因为呢我已经预备好那集的节目了。哇，那天好安静啊，乐一老师他说万峰你不能哈哈哈，你一定要沉静沉默安静。然后呢他还带大家呢去有一个默想的时刻，用收音机呢就让我们一起静下来默想什么叫沉默。还会谈到呢在日本一套的电影啊里头呢，在幕府的时代呢他们的基督徒怎样面对逼迫。
诶，其实呢这个也蛮特别的，广播就是靠声音嘛，竟然乐意老师说我们一起来沉默，那我倒是呢很吸引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带领的。听众朋友记得4月15号一起来收听。那我也知道万峰自己在主啊995主啊救救我这个栏目当中呢，也跟听众朋友有一些关于复活节的反思。
对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会谈到棕树主日，就在里头到底棕树是什么树呢，是不是棕榈树呢？那下礼拜呢我们就会谈到复活节的一些的疑难，到底应该用什么水来洗礼呢？到底是纯净水吗？还是用这个自来水呢？还是应该怎么用呢？还有呢我们昨天的节目就谈到鸡叫以前到底彼得不认主，那个鸡叫叫了几次呢？我们就会在下礼拜里头谈了。
好啊，那希望呢这些都能够丰富我们复活节对于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可以知道更多，思考更多。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先来美丽一下，终身美丽。
好好好，好深奥啊，今天说那个毛孔形状，那但是呢我听了以后我就在想，到底我怎么找出来呢？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哎，万峰，你漏了一句，围巾为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那么又爱美更敬畏耶和华的女性怎么办呢？
iRadio 爱广播实验性栏目，
苏小燕、
康宁，
你配得终身美丽。
今天我们你配的终身美丽要跟您分享的话题就是毛孔护理。
就是呢，你的毛孔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呢？我相信我们要了解自己，才能够好好保护我们的肌肤，还有处理我们的毛孔问题。
赶紧呢，拿起一块镜子来看一下自己的毛孔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其实呢，毛孔呢可以分成四个类型，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是干燥老化型，你可以观察到它的形状呢好像一滴水，水滴状的形状呢比较狭长一点，像英文字母 Y。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老化了嘛，刚才也说了，新陈代谢慢了，胶原蛋白流失，毛孔会有下垂的迹象。特别留意到是靠近法令纹的位置呢会比较明显的。而且你再仔细看一下呢，你发现那些毛孔表面呢都是挂着皮屑的，就是说明它已经脱皮了，有脱皮这个情况出现的。
那这种就是老化的迹象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猜猜看。
首先要变年轻是吧？
这个有点难度。
那我们就要留意用一些比较滋润度高的护肤品。
没错，我记得我们已经谈过你是哪一种肤质就要选用什么类型的护肤品啊。好，说完第一种类型，来到第二种，油脂型。油脂型的形状是怎样的呢？刚才说到干燥老化型是 Y 型嘛，油脂型呢它是呈 U 型的， U 型啊。特别呢在 T 字部分你会发现呢毛孔比较明显的。打个比方，譬如有的女孩子早上出门前化妆， 你发现呢，到中午前还没吃饭前呢，已经不停的出油啊，不停的泛油啊，而且在鼻头啊、鼻翼两旁呢，容易长粉刺、黑痘。特别我们现在出门都戴口罩嘛，不知道大家有时候会不会闻到，哎，怎么有点臭臭的味道，从哪来的呢？我又没有放屁，对吧？哎，原来呢，我们的油脂如果分泌太多，积存下来的话，闻上去呢也会有点油脂的臭臭味道啊。
是这种类型的朋友呢，我想就是他太旺盛了。那所以呢，首先我觉得先从饮食方面呢要注意，不要再刺激自己啊，少吃一点辛辣油炸的食物，那这个是基本的。再来呢，会不会就是呢，我们也要啊用一些控油的护肤品啊，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是应该选用控油的护肤品，但是千万不要觉得，哎，我脸太油腻了，经常出油，每次出油我就跑去洗脸，我就跑去用清洁度很高的产品来洗脸，千万不要过度追求干爽肌，然后你去狂洗脸的话，你的皮肤缺水，含水量会低，含水量低的时候，皮肤就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保护你的皮层了。哦，
是，所以我们要补水，还是讲到水这个问题。
所以呢，第三种类型就是缺水型了。缺水型的形状呢，看上去好像椭圆形，椭圆形的，它常见于脸颊两旁，跟这个干燥老化型有一点点共通点，就是它们都会脱皮，脱皮而且伴随着泛红。所以大家留意了，如果你的毛孔是分布在两颊，而且是椭圆形的话，你就是属于缺水型的毛孔了。
那如果这种呢，当然就要补水啦。我觉得除了补水，还要锁水啊，不要让你的水分呢流失太过严重。那你觉得光是外涂有用吗？是不是我们应该自己也要多喝水，让自己的身体也有水分呢？
这个当然，无论你是哪种毛孔类型，我们每天都要多喝水啊。小燕呢，给大家建一个方法，但是不要常常使用。如果你发现你这阵子皮肤特别的干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呢，其实有急救法的，一个月大概一到两次，可以找三天，连续三天晚上敷这个保湿的面膜，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急救法，能够让你的肌肤看上去饱满一点，光泽一点。
连续三天呢，好像服药一样
好像是这个中药一样啊。
是啊，
我们很快了已经说了三种类型，来到第四种就是角质型。角质型不要考考康宁老师，到底有什么特征的呢？
应该就是好像那个脸皮比较厚就是
像万峰老师吗？万峰老师应该是角质型了
那其实呢，就是有一些我说的，就是我们的皮肤的这些新陈代谢，但是就没有去掉死去的啊，叫什么呢？
死皮，
对，
老化的皮，
这些死去的老化的皮肤，那比如一些的黑头也会出现了，摸上去就是凹凸感比较重的，对不对？
没错，明显你会看到黑头。摸上去呢，也会有颗粒感，集中在鼻头、鼻翼两旁。您说的对，角质层增厚，所以我们应该要定期进行深层的清洁。清洁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用打圈圈的方法，特别集中按摩 T 字的部分。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改善你的毛孔问题了。
深层清洁是什么呢？是洗脸吗？还是要用其他的东西来按摩呢？
可以是洗脸的产品，也可以是深层清洁面膜。对，但记住不要敷在脸上太长时间，大约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只能分享到这里。不过呢，我还是想告诉大家正确的一些方法。粗大的毛孔究竟能不能够完全缩回去呢？您觉得呢？
我觉得完全比较难，是吧？
真的不可能。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虽然现在科技很发达，不过目前还是没有一样产品，一个方法 能够让已经被撑大的毛孔完全变回零毛孔，甚至我们很羡慕的水煮蛋的这个情况，真的粗大的毛孔实在不能够逆转，只能缩小一点点一点点。但大家不要哭啊，趁着毛孔还没有老化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呢，现在今天晚上赶紧做好保养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小燕给我们这么多的资讯，那下一次我们会谈什么呢？
哎，先卖个关子，不过呢我想考考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肌肤哪一个部分最容易衰老最脆弱的呢？
这个要想一想，
上网搜一下，搜一下答案，下一集为你揭晓答案。
罗马书14:8，我们若活着是为了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无论是生是死总要荣耀主的名。良友电台鼓励你长存信心，永怀盼望，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见证主的名。
良友会客厅，
听众朋友你好，愿你平安，我是秦贤。死亡跟你的距离有多远呢？你曾经遇过相关的死亡经验吗？你平日又会思想一下生死方面的话题吗？还是等到清明啊、重阳啊这些节日的时候才会多想的呢？今天的良友会客厅，我邀请了一位很友好的主内家人分享关于死亡的话题。这位老哥啊，原来常常接触死亡，为什么的呢？而最近刚过的清明节，他跟亲戚交流，又如何让他感到生命的无常？所以他觉得更加要把握机会传扬福音，领人归主，得到永恒的生命呢？我们这个礼拜听听德恩的分享吧。
我是德恩，今天呢，我们谈谈死亡这个话题。这是一个很沉重，又很多人不想提及的。死亡是什么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笔下的死亡。就是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呢？我要留一片爱国的丹心，映照史册。而李清照笔下的死亡，就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就是生时应当作人中豪杰，死后也要做鬼中英雄。很小很小的时候，德恩在农村经常观看很多的丧事，我觉得死亡就是这个人离开世界了，应该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死亡带来的就是家人的悲痛和眼泪。而死亡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是别人的事儿吧。20几岁时，我蒙主呼召，在教会里参与各项的服事。突然有一天，教会安排我主持一位老奶奶的丧礼，有了第一次就有很多次。当我看到他们的尸体从冰箱里抽出来，我意识到死亡真的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看似遥远却近在咫尺。于是我越发思考死亡究竟是什么。圣经传道书是我最喜欢的一卷书，里面提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我真正对于死亡有了概念，就是30几岁， 我想到人生有几个十年，简直是屈指可数。人这一生真的很短暂，若是强壮，可以到70岁，甚或80岁，90岁的老人少而又少。况且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潮起潮落，经历无数次的悲欢离合，人生总要有盼望才行。有一首诗歌叫做《永恒的生命》，这首诗歌在我思考死亡的时候经常在嘴边哼唱。空就是空，虚就是虚，空虚揭开人生梦，梦似真，真亦梦，换来一场空。生就是空，死就是虚，生死带来人生戏，来也匆，去也匆，问生命为何，喜生命与永恒，这才是真意义。在基督里，他是新的人，一切都改变。生不是空，死不是虚，生命不是一场空。只要信靠主耶稣，他必赐永生。前几天清明节，我给远方的姑姑打了个电话，她告诉我她的二女儿癌症晚期离开了。姑姑年幼离家，独自在外漂泊打拼，现在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听到这个消息，更让我知道死亡就在身边。我也无法给予健在的人心灵上的安慰，而我真正可以做的，就是向他们传福音。生死就一回，只有相信主耶稣，才有永恒的生命。德恩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于死亡，德恩想用一节经文和大家共勉，就是约翰福音11:25，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今天我们活着，不单自己好好信耶稣，也要把耶稣介绍给身边的人，因为只有他才是生命的主，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而他更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
空就是空，虚就是虚，空虚揭开人生梦，似真，真亦梦，换来一场空。生就是空，死就是虚，生死带来人生。
那我们收到一些分享啊，5099呢就说，我是刚刚来到信主的姊妹，我姓黎，那我就天天听良友电台节目，真的太受帮助了。那我是来自农村的，才读了4年半的书，早就想给你们发信息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写。 谢谢美女姊妹，愿神赐福给你。
到底他写给谁的？
没有啊，就是写给美女姊妹了，就是给所有的电台的美女的同工。
所有电台的姊妹，我们都说谢谢你啦。
那另外呢，荣阿姨，我们老朋友呢，就是说罗文辉老师，你在无线飞行号里头你是独自播音，那你怎么能够自言自语说这么久呢？如果突然外面来一个人，会不会觉得你有毛病呢？
太不简单了，对不对？其实做广播，我们做播音就是这样了，对着话筒就是这样子的。我有时候在想，万峰，你对不对话筒，可能人家都以为你是
自言自语，
有毛病的，自言自语的。
对啊，我爱人就说，有些时候，哎，你的反正在自言自语，我都不理你了，我就坐在这里，就好了。
其实呢，我倒是记得呢，我刚刚来电台的时候啊，来学习啊，我们开始播音了，老师就跟我说，你要先设定你有个对象就在你面前，你要跟他说话。虽然你看不到这个形象，但是呢，你脑海当中就有这个人，你就不是自言自语了，不然呢，你就没有对象的讲话呢，就没有人听到。
有一个人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觉得还是没对象，你就把你的好朋友啊都打印一个照片就贴出来，就放在你的前头。
其实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设定的对象，或者真的有个人坐在那边，你像对他讲话一样呢，我们变成读稿了，真的是自己在读书一样，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万峰，
我们在的那个时空可能不一样，空间肯定不一样呢。
好像你昨天说的，有个听众朋友是十年前听十年前的节目，今天在听，然后回应你，对不对？
对，所以时空不一样，但是我们同样的在上途相通。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电邮地址iradio@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那另外呢，2734呢就问一个问题，我写了一篇关于基督的文章，能不能在良友电台的平台分享一下呢？
哎，我们常常都欢迎听众朋友回应啊，或者反馈的啊。不过呢，到底反倒什么节目会比较适合呢？
哎，现在呢，故事新天空呢，就收集你的故事。如果你写了这个你与耶稣基督有关的故事呢，欢迎你发给我们的故事新天空乐意老师那边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哇，今天这个问题很爆炸。那他说，良友电台，福音电台有的人能听，有的人不能听，这个是怎么一回事？那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是不是都要下地狱呢？你的电台播放他收不到，这个责任应该归给谁呢？
哇，好爆炸性啊。那我这样回答，不晓得听众朋友会不会很生气啊。就是呢，在良友电台我们有个免责声明在网站上，你可以去看一下，那边就有说，不管你能进来不能进来，所造成的任何损失跟我们电台无关。
那我觉得你这个不负责任，你得严肃一点呢，你得严肃一点。
好，严肃一点。我想呢，上帝会透过不同的平台，那良友电台只是其中一个平台，还有很多基督徒，每个人我们都要去跟身边的朋友来传，所以我觉得我们尽好我们的本分，我还是很平安的。
嗯，对了，那如果这个问题我觉得太有趣了，我也送给姚谦牧师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回答一下。那所以呢，请你留意我们另外一个节目了。好了，到时间了，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谢谢你，
拜拜，
再见。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应。